深呼吸一下，预备好领受神的道。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要从31节读起。上一次这一段我们没有给大家读这个经文。路加福音第四章31节到37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着要说：哎，那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38到44节，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无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这几个故事都是三卷对观福音都记载过的故事，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记载过的故事。而这几个故事有可能是发生在彼得初认识耶稣的时候，那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在海边，不是彼得最初遇见耶稣的时候。有的人都以为主呼召他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是彼得初遇见主的时候，其实不是的，是他的兄弟安德烈带他去见耶稣，把他引介给耶稣的时候，那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那在那个事件跟后来在海边彼得在渔船里面主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他就撇下一切来跟随主。这两个事件中间，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发生这些事的时间有可能介于这两个中间。而路加是在第五章记载这个在海边主呼召彼得的事情，那夹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一段这些故事有可能发生在这两件事之间。虽然福音书并不见得每一个地方都完全按着发生的时间次序来写啊，可是这里有可能是这样。这个故事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去了加百农会堂在那里不但传道，而且给一个鬼附的人把鬼赶出去，医好了他。之后他去了彼得的家， 彼得的家是在伯塞大，那是加百农的旁边的，都是小城镇啊，伯塞大。我不知道他去比这里的西门就是彼得，我不知道他去西门彼得的家，就是因为有人请他去探视他生病的岳母，他才去，还是本来就去了，然后才有人请他探视他的岳母，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太确定西门的岳母是跟他同住还是邻居或者像这样。可是主显然会去做家访，对不对？做家庭探访。我们从初侍奉主年轻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做很多家庭探访的工作，包括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家里有需要的时候跟我们说，我们去，我们并没有那么觉得应该要按时去每一个会友的家去探访他们。有一些教会弟兄姊妹对牧师有这种要求，可是我并不觉得需要这样。我觉得弟兄姊妹来教会聚会，就是他们得着帮助、得着祝福最主要的方式。但是一旦发生特别的事情的时候，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可是另外，我们也会去不认识主的家庭去探访。因为那个时候我早期我们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建立教会，所以我们几乎有一些有几个村子，我们几乎挨家挨户去探访过。有一些村子是全村都还没有人信主的，我们挨家挨户的探访过。你知道现在的世界不太容易做这样的事，可能不只是城市，连在比较乡村的地方可能都不容易这样。你如果这样做，可能别人会抱怨你，说不定还告你啊！所以我们现在做家庭探访都需要先征得对方的同意啊。我不时会收到这样的请求，有不少是从国外来的，我们在国外的朋友，他们还来不及回来探视他们生病的家人，请我们先去探视可是我们都会让他们知道，除非他家里的人愿意我们去，我们一定要先联络清楚，我们不会就突然跑到人家的楼下去敲门的。那也因此就会滤掉一些情况，有一些人你一旦打电话给他，他就告诉你不要来了这样。所以现在的时代不太一样，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用别的方式来接触人。可是在主的时代，显然主耶稣的传道的事工包括这一件事，有时候到人的家里面去探视，福音就这样广传出去啊。这个彼得的岳母不知道他是不是得了流感，应该是发烧，这里圣经都是用热病来讲啊。你知道因为感冒或者像这样发高烧，通常都会变得非常的倦懒，甚至浑身无力，对不对？可是这个主耶稣一拉西门彼得的岳母，别的福音书告诉我们，他好像拉着他的手就把他拉起来，这样他就得着医治。他一得着医治，马上就开始进厨房服侍他们，所以那是一个完全的医治，对吧？那像这样的消息一传开，无论那个时代或者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也会这样，所以伯塞大那个小城镇的人，很多人就起来寻求耶稣，也有许多人因此得了医治，鬼也被赶出去。可是 福音书很多次记载主不要鬼说话，虽然鬼说的话不是亵渎的话，好像是正面的话，是在给人家介绍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主还是不许他们说话。我也相信鬼这样说话对福音不会有什么好处啊！想想看，如果鬼这样说话会对福音有好处，那个鬼不被大魔鬼骂才怪嘞！而且主建立他的国度，最主要的方式是借由有人认识他、经历他、活出基督的生命来，然后借着他们去影响别人，从生命传到生命，从人传到人，这一项是主的做法啊。今天有更多的基督徒、更多的教会会用很好像很聪明的策略，用一些事工来带领人归向主啊。如果他们只是创造一个让我们让未信主的人接触福音的一个机会，那当然都是好事啊。可是就是在像这样的时代，我还是常常觉得要提醒人，真正传福音是要由人传给人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应邀去一个福音机构给他们的同工讲到，那个机构有可能做福音工作做得非常的好，影响了很多人啊，祝福了很多人，可是我还是会不怕他们责怪我，我还是会跟他们同工讲这一件事。我说你在一个把福音工作做得很好的机构服事，你也参与很多事工，借着这些事工传福音给很多人，可是那不一定表示你是传福音的人。你一定要有个别的跟人的接触来影响别人认识主啊，或者除去他们生命当中一些障碍，或者撒一点福音种子，或者有一点浇灌等等，这些都跟收成一样的美好啊，那才真的叫传福音的人。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对不对？关于建造神的国度，有一些人主会要他们长久栽植在一个地方，以牧师传道人来讲，也有可能就是在同一个城市或者同一个地区有一个教会，他们长久栽植在一个地方牧养服侍，来栽培来建造出一个稳固成熟健康的教会啊。那不只是传道人这样，有许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委身在一个教会，他们参加聚会，他们在里面追求，也包括有一些服侍，他们对于建造神的国当然是有贡献，而且是很重要的贡献啊。可是也有的时候主会让有一些人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像使徒保罗一样，他们建立教会，就着所谓的平信徒来说也一样，有一些人是这样，他们很容易流动着就接触更多的人，有的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环境使他们本来就会这样流动着，也有的时候是他们刻意的，他们有这种特点，他们就是经常能够主动的，有的时候甚至去串门子一样的啊，可是他们却把福音带给人啊，所以有一些人神这样使用他们，像使徒保罗一样，而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些门徒，包括十二使徒中间有几位，有可能后来他们的服事比较是蛮固定在同一个地方，而在那边栽种下去，在那边待了许多年， 而能够建造出一个更稳固的教会，让许多人得着更好的建造。神的儿子在道成肉身在世上的时候，他又跟我们做的有一点点不完全一样。他在许多地方其实都是在撒下美好的种子啊，要等到五旬节之后，有一些他去过的地方，他接触过的人、门徒，从他们身上，在他们身上能够获取更伟大的收割啊。所以我们看着圣经里面这些，我们应该思考，然后用在我们身上。不要把所有我们的服事都设定在好像能够带人归主，使教会增长，好像那才是成功的服事。你不要这样想。主耶稣曾经讲过，你这人撒种，那人收割，叫撒种的和收割的都一同快乐。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认识，我们撒种跟收割有同等的价值。所以收割就是在你手中，你看见一个人决志信主受洗等等，开始参加聚会，当然就为教会增加了会友啊。可是撒种有可能只是你平常给人的接触，也许你给他一张福音单张，也许你跟他讲一讲话，有的时候甚至只是你活在他们中间，你有美好的见证，你撒下的福音种子，那都是有意义的。所以不需要有任何一位神的儿女觉得他们没有机会服侍，教会都没有给他机会服侍，你不需要这样。我们信主的时候从来没有这种念头，说教会有没有给我们服侍的机会，因为我们一信主，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开始服侍了。我们追求主就是一种服侍，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子来就是一种服侍，而且是很宝贵的服侍，也是神拓展他的国度最主要的方式。我们应该要认识这一件事，好吗？你就不会轻看撒种这个哈。不要像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平常在他们的办公室在职场上活的样子跟世人差不多一样，跟别人一起竞争，有时候也会批评别人，私下说别人的坏话，也会结党做很多的事。有一天他的同事发现他那天好像特别的敬虔，特别有爱心，特别甜美，原来那天晚上他们教会有布道会，他要邀同事去参加，然后那一天他就忽然表现得特别的上道。我们不要做这种基督徒好吗？那些都是把好像收成才看成是有价值的服侍的人，其实我们撒种就是很重要的服侍。我们的主用了3年的时间，他有许多其实都是在撒种的。甚至为了这个他讲了比喻，常常讲这个比喻，对不对？又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啊，他讲的是他自己，可是也讲到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下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第5章1到11节。路加福音第5章1到11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2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他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马太福音在第四章，马可福音在第一章都记述了这个故事，记载主在海边行走的时候，看见彼得跟他的那弟弟他们在打鱼，主就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我常常说我们牧师喜欢告诉弟兄姊妹说，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要去得人如得鱼，你要好好的传福音。可是那个故事才不是这样说的，那个故事并没有，主并没有把得人如得鱼当做一个呼召，对不对？主给的呼召是 follow me， 来跟从我。后面那句话是应许，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更关注在我们怎么跟从主，那就包括亲近神的生活。你要跟从他，你总要不要让他消失在你眼前，对不对？你要看得见他，你才能跟从他。那跟从他还包括你要遵行他的道，要不然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怎么样跟从他？所以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追求主的两条轨道，一个是亲近神，一个是顺服神啊，那是神的呼召。一旦我们这样做，我们自然能够得人如得鱼，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啊。所以如果你还有这种观念，觉得神呼召我们去得人如得鱼，哦哟，很困难哦，我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件事，请你修正一下你的观念好吗？主没有呼召我们这件事，主呼召我们来跟从他，然后他应许我们会得人如得鱼。那马太马可都记载这个故事，可是路加把这个故事的细节讲得更清楚，而且很有意思的故事。这里提到格尼撒勒湖，当然显然就是加利利海啊，因为在福音书其他地方都是称它叫加利利海。这个加利利海在圣经里面出现它的时候，其实有四个名字，大家记得一下啊。这是我在神学院会考神学生的事情啊，我们比较习惯称它叫做加利利海啊，可是它还有另外三个名字，这三个名字两个称为海，两个称为湖。约翰福音，约翰喜欢用另外一个名字称呼他，也是海，叫提比里亚海，听过吗？约翰福音你会看到那里提到提比里亚海。那路加喜欢用这个称呼叫做格尼撒勒湖，大概都跟这个海附近的地区名字有关吧啊，有可能在那个时代就已经那个湖，那个内陆的海有不同的名称。不过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在不同的时代有更多的人称呼他，用某一个名称来称呼他，也有可能啊。我刚提了几个名字了啊，对，你有注意听啊。加利利海、提比里亚海、格尼撒勒湖，还有另外一个出现的旧约称它为基尼列湖，听过吗？像民数记34:11，我们的英共同学给我们查到的，这是在讲到将来以色列12支派要分地的时候，他们的疆界边界是什么的时候提到的啊。基尼列湖， 这个名字我猜想应该跟格尼沙勒有一点关系，这个音是很接近的。那个时候彼得正在这里打鱼，你知道一直到今天加利利海就是格尼沙勒湖里面的一种最常出现的鱼，有人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彼得鱼啊。彼得鱼的样子有点像基拉鱼，对不对？鲫鱼的样子像不像？谁看过彼得鱼？谁去过圣地？像什么？像乌龟鱼。嗯，乌龟鱼跟鲫鱼不是也很像吗？不像。所以彼得鱼是有鳞片的，对不对？嗯，那就像乌龟鱼。在这里，主耶稣要给大家讲话，他就做了一个有趣的选择，他就上了彼得的船，然后请船稍微撑开离岸有一点点距离，应该是很短的距离，他可以在船上教导众人。为什么要这样呢？我想那个时候应该是没什么风的时候，加利利海应该很平静的时候，因为一旦如果还不平静，那个波浪涌来涌去的声音大概也会影响人听到啊，所以那天有可能比较安静。可是他这样做是因为会有很多人拥挤他，我们遇见过那种场面，有一些会去世界上某一些地方，非洲或者在中国，在那边有聚会，有的人会遇见过那种场面。我有一次就遇见那种场面，我在香港，就是聚会，两堂聚会中间休息的时间，就一大堆的弟兄姊妹涌在我们的身旁。如果你不小心的话，我觉得他们好像要摸遍你的全身似的。反正他就跟你没有任何的距离，就是因为他们都非常的渴慕神，所以也就很尊敬传道人，然后他们就会这样做。我觉得主耶稣有可能他经常遇见这种情况，所以他很有智慧的这样做，让大家不能拥挤在他旁边，这样他才能够跟更多的人讲话。嗯，主这样讲话显然面对了一大群人，可他讲完话之后，他开始关怀一个一个的人。嗯，我们读福音书应该要留意这一件事，就是主的服事从来没有事业的观念，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他从来不会把他的服事弄成一种企业，他从来不会的，他就是关心一个一个的人。在近代，可能有许多神的儿女会不太明白这我是在讲什么。嗯，因为你所看见的有可能不太是这样，可是我知道就是近代也有一些人他们的服事是像这样，比较有名的比方像在印度加尔各答服事穷人的那个 Mother Teresa， 那个德丽莎修女，他们叫做德兰修女啊，天主教这样翻译。他有一个很大的事工，他去世的时候，全世界全球有30,000名他的同工，他们有制服，对不对？他们的服装是白底有蓝色的条纹，是不是？叫做传教修女会好像，他的事工啊。多年前我在读者文摘吧，读到一个故事，有一位记者，他征得德兰修女的同意，跟着他，亦步亦趋的跟着他3个星期。那个 德蕾莎修女让他跟着他三个星期，意思那三个星期里面有时候他需要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也都跟着他去，这样他开会的时候他也在场等等。完了以后他写了一本小书，提到一些事情，我读了一点他写的东西。其中一个点是在那三个星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就想要集中的问他几个问题，写在书上。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修女，你做你有这么大的一个组织，你是怎么样运作的？当然他在旁边就看到了，可是他还是要他亲自的说。这位记者说，没有想到德蕾莎修女有一点生气，是那个三个星期他唯一一次这样，他没有不是大发脾气，不那样的，就是有点严肃起来。他就跟他说，弟兄，我们这里没有什么组织，我们就是在关怀穷人而已。那这个记者写着说，他说这些话并没有唱高调，是真的。他说他看见当他在加尔各答跟一些核心的同工一起开会，可能要决定一个很重要的事，比方在某一个国家要开始有他们的事工，那个时候你看起来他就是一个可以主持一个这么大的机构的一个领袖，很有见解，也很能够抓住要点，这样在做领袖。那个时候你看他就是一个有30,000名同工的一个机构的领袖，可是他可能开完会他就到旁边的另外一间大屋子，那里面有很多他们从街上找进来的穷人，他蹲下来开始给一个病人，说不定是麻风病人，洗脚擦身体等等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你去问他说你是做什么的，他会告诉你说，我就是在给一个病人，一个穷人做清洁工作，那就是认为那就是他的工作。你能了解这一件事吗？我相信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在服侍的，他从来没有把他在服侍的事情当成是一个他正在经营一个企业一个机构这样服侍，他从来没有，他总是关怀个人。当然我们今天会从他所做的事，有一些人就会挑出一些话一些记载来，就提到说他是怎么样做行政工作，他怎么样做领袖，他怎么样这样那样的。但是我还是相信那个东西并不存在主的心里面啊。可是当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去做，而且是一个当然是一个非常杰出的领袖，但是那个并不是他的存心，所以后来他才能够告诉门徒说，你在天国伟大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对吧？他不是说你在天国伟大的就是要能够有深远的眼光，要能够同领同欲这么多的人，要能够把事工做好，要能够怎么样，没有，主才没有这样说了。我有时候喜欢想到荣教师告诉我们的一个故事，我的牧师荣教师，那时候他在山东，因为他在内地会的宣教师子女学校，就是知府那个地方，现在叫做烟台那个地方，服侍。有一次他们邀请了一个宣教师，从英国来的宣教师，Elizabeth Faber。他的中文名叫巴若兰啊，荣教授都称他巴小姐。那位巴小姐来服侍，她讲到完以后，会后荣教授去找他交通啊， 龙教授没有告诉我们他跟他交通什么，可是那天结束之后他回到家，第二天吧还是第三天，他就收到那个八小姐给他写的一封信，在信里面其中一段话将要影响龙教授的一生啊，他告诉他说，姊妹，你应该求神多加添你渴慕神的心啊。龙教师自己告诉我们说，他刚开始觉得有一点被 offended， 被触犯了。我放下在加拿大非常美好的家庭、美好的生活，来到中国，你说我不渴慕神啊，不够渴慕神。所以很多人一直到今天也一样，很多人对渴慕神的定义是像这样的。可是八小姐要告诉他的是，不，渴慕神是一个我们个别跟神的关系，我们心里面的问题，一个内在的生命的问题，不是用你为主付上什么代价做什么事情来定义的，你懂吗？可是我对这个故事我特别注意到一件事，因为我自己也是传道人，就是这个人去那里服侍，那应该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我想他应该是恐惧战惊的服侍，因为他服侍的人包括了许多传道人、宣教士。服侍完有人来找他交通，这也很能了解啊，说不定有好几个人找他交通。可他回去以后还会把其中一位放在心上，然后给他写一封信。你了解我说什么？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希望你在你自己的领域里面，你自己的场合里面，你也能够是这样服侍的。主在这里对待彼得，先从他熟悉的领域着手，跟他讲到捕鱼的事情啊。我想在这里你可以说是一个知识言语的恩赐吧，或者智慧言语的恩赐。主就跟彼得叫他下网打鱼，彼得就，我不知道彼得，哎，我不知道主耶稣会不会本来就会观察到这些事情，因为他清晨上了彼得的船。如果他们，你知道很多渔民是在晚上打鱼的，可是清晨理论上是船要靠岸，然后有一大堆的渔获的时候，对吧？我以前常常喜欢带人去看宜兰南方澳的海港，而且是最好是早上去，就会发现有很多的渔获，很多的鱼从渔船上搬下来啊。可是我想主一上彼得的渔船就知道他应该没有什么渔获。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尽管有属灵的恩赐的彰显，可是我们平常的生活，我们留意观察人、观察环境、对人有认识，这些知识仍然是很重要的。神使用我们经常都是这些混杂着使用的，不要有一些人几乎没有什么常识，也不太管这些事情，不要不从来不管已经写在书上或者人家讲的一些道理，他就只是宣称主对我说，然后就要做出什么奇妙的事情来。不是的，那些真正被神使用而且做出更有价值的侍奉的人，他们常常都是多方面都会留意各样的知识、这各样的经验的。所以主就对彼得说，从这个地方下网打鱼吧。彼得是一个性情中人，换的是别人我猜只会在心里面论断而已，可是彼得没有把他论断讲出来。我们整夜打鱼都没有打到内，不过他有一句话没有讲，我猜他应该有一个念头在他里面，就是说论讲到你是高手，论打鱼我才是高手。 他说可是我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打鱼。所以这个彼得啊，他把他内心的这些斟酌都表达出来啊，结果下网打鱼真的是这个不是他的专业的贼位夫子却帮了他一个很大的忙啊。嗯，所以这个彼得啊，就是不合他的想法他还是会顺服，我想那是因为耶稣给他的感觉是这样啊。我们也应该这样，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应该要经历生命这些事，因着对一个人的认识我们就信任他，而不是每一件事都要去查他有没有做得好不好，这很不一样，你知道吗？你在很多领域里面都会遇见这些事，你是因着信任他，对他的认识，使得你看见他做的事情你也能够信任啊。我想彼得对他就对主就是这样，他不是先看主讲的这些话合理不合理再来顺服，他因为对主的认识，所以主给他讲了一个让他跟他心里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的，他还是顺服。嗯，你听懂吗？这是很要紧的事，我讲的很细微，可是这是我们能够真正的顺服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我想这是主后来会拣选他会使用他的很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彼得晓得抓住要点，而且是属天的要点。你知道神迹是一个记号，事实上希腊文神迹那个字本来就是记号的同一个字啊。英文也照这样把神迹翻译成 sign,sign, 就是记号。记号的意思就是那个本身并不是要点，对不对？它所要代表的才是要点啊。这是另外一个神的儿女经常有偏差的事情，他们看重的是那个神迹本身，因为神迹本身而大大的受感动，更新他们的信心。可是不是的，神迹不是为了这个而发生的，神迹是为了要我们认识他，认识神。你应该要因为认识这位神而兴奋，而觉得奇妙惊叹，那不一样，对不对？嗯嗯，你看见神迹的奇妙，你想到的是一位奇妙的主，这个才会帮助你之后遇见任何事都能够信靠这位主，而不会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看了一个神迹，哦，很兴奋，就唱诗歌、赞美、打手鼓，然后下一次遇见困难的时候发怨言。如果他们能够像彼得一样，在这一次看到神迹的时候，就越过这个神迹，越过那个记号，看到记号所要代表的那一位是这样的一位，之后他们无论遇见什么，他们都晓得要信靠神，对吧？那就是彼得所做的。嗯，他没有消失在神迹的赞叹里面，他是消失在借着神迹对主的认识当中。嗯，这个使他再也看不到别的，或者再也看不起别的事，使他一辈子服侍主的生涯，他所在意所追求的都不再是财富名利这些事，幸福美满的生活等等这些事，而是神的国、神的旨意，是基督自己啊。所以借着主所行的神迹，彼得认识了神的荣耀，可是路加给我们记载他还同时认识了他自己的软弱不配，对不对？ 他的表现有点奇特，他又跑到主面前去跪下来，又告诉主说离开我。可是这个矛盾的心理正是一个真实遇见主，认识了神的荣耀，又认识自己的人才会做的事情。事实上他是很靠近主，他不是远远的跪下来跟主说离开我，因为路加哥特别跟我们说他是到耶稣的膝前，那就是在他的前面。这两件事是我们的信仰或者说福音神的道的最核心的两件事，就是一个是对神的认识，一个是对自己的认识。改教的时期，在日内瓦的那个加尔文 John Calvin， 他有一些人认为他对教会对神的国最大的贡献不只是他在日内瓦所做的，而是他写的基督教要义。他那本书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写成，可是他一辈子一直在增订那本书，在他死前不久才有最后的增订版，差不多是原来那本书的三倍左右的篇幅。你知道在那本书里面的第一章，他前面有前言，在第一章一开头讲什么话，他说真实的智慧主要有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对神的认识，一个就是对自己的认识。我再讲一遍，基督教要义里面的第一章首句是这样说的，真实的智慧，也就是说神圣的教理的总结，第一，他说是有两部分组成的，第一是对神的认识，第二对自己的认识。然后他加一个注解，他说这两种认识常常交替着进行，所以不太容易确定孰先孰后。我想的意思就是你不需要太去分析，我要先认识神再认识自己，还是先认识自己再认识神，我是认识神才有办法认识自己，还是认识自己才有办法认识神，所有这些都是对的，因为它是交替进行的。加尔文又加了一句话，他说当人一来观察他自己的时候，就要立时的去思念神。他意思就是你不要在这两个部分经常只留在一个部分而已，当你更多的观察自己，以至于对自己有更多认识的时候，要立刻再转眼望向神，立刻去思念神。彼得就是这样，他在那一刻他看见的神迹就在他里面产生这么丰富伟大的回应啊！你知道这个是一个不是彼得特殊的经历，就是那个之后历史历代将要发生在许许多的人心里面的事情。我很清楚这件事，因为我出信主的时候发生的事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的外面的做的事不会跟彼得一样，可是我们里面发生的变化就是像这样的。彼得一方面想逃离神，因为他看见自己跟神之间巨大的差异，圣洁的神跟我们这个污秽的罪人，他想逃离神，可是他又受主的吸引亲近他，就这两个看起来彼此矛盾的心态交织进行在他里面。这是一个人真实遇见主的时候正常的反应。如果你看见主，或者看见有时候看见一些神的作为，看见遇见一些情况使你害怕的时候，主临到你，很可能最先会说的话就是不要惧怕。你知道主很多次跟人家讲这句话， 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嗯，约书亚刚要接摩西的工作的时候，主一起头给他讲的话就是不要惧怕，啊。可是如果你是因为你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了神的心意，可是你却觉得好像不敢顺服，一顺服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你如果你的惧怕是在这里的话，那么主有可能会用另外一个方式跟你讲，他说你不要为了顺服而惊慌，免得我使你在这些事上惊慌。这个是当年主给先知耶利米说话的时候，主出呼召他的时候，耶利米还年幼，我不知道耶利米到底年幼到什么地步，二十几岁还是只有十几岁，反正他说他是年幼的。然后主给他的使命可大了，他要去给列国讲的话会使得他成为众矢之的，可是神清楚告诉他，他要成为他的坚城、铜墙、铁壁、铁柱啊，等等，是他的依靠。然后主讲的这句话，这是在耶利米书第一章，这第几节？十九节吗？十七节。他说：“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都告诉他们。”后面那句我们一起读：“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你看得懂这句话吗？这句话是可以发生在你身上，而且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遭遇一些事，用得着这句话。而我们常常在面对这种事的时候，我们都不懂这句话，或者不知道这句话，以至于我们的反应都是错误的反应。也许我们以为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怕，可是在这里神没有这样说哦。你不要常常把神的命令当应许，把神的应许当命令。神是要他不要惊慌，神没有说我会帮助你不要惊慌，他说你要自己先不要惊慌，免得我使你惊慌。哎，你听有没？如果你听得迷糊，很好，那就是神这些话的用意，这样你才会认真去思考，思考到你懂这句话为止。因为这句话你要懂，是要有行动的，而不是在头脑上懂的。所以你应该遇见这些事，你应该主动对自己说：“我不要怕。”虽然说在一边发抖一边讲这个话，你还是要这样说的：“我不要怕。”好吗？这就是主这句话的意思。经过这些以后，主才对彼得说：“你现在要得人了，你将要得人如得鱼。”你看路加记述了主详细的教导彼得怎么样跟随他。彼得的蒙召是神放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做最重要的一个范例啊，我们怎么跟随主啊？主详细的教导他这些事之后，然后才给他这个应许说：“从此以后你要得人了。”马太跟马可加了一点话了，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了。”你先在神的荣光中认识自己，以至于扑倒或者想要逃离，然后因着你认识神，认识他的恩慈跟荣光，认识他的温和，而来亲近他，这样你才能够开始为主得人。我们来看下一段，路加福音五章十二到十六节，五章十二到十六节。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伏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 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主不但能而且肯，这是我们从神得着恩典的很重要的秘诀。我们要知道主能，可是也要知道主肯。有一位神所重用的医治布道叫 Evan Bosworth， 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得着神的赐福常常不是只是借着对神大能的信心，而是借着你对神的爱，他的怜悯，他愿意医治人的信心。有听懂吗？我再讲一遍。他说，人能够得着神的赐福常常不是借着我们对神大能的信心，而是对于他的爱，还有他愿意医治人的信心。这个大麻风现在我们在华人中间称它叫汉生病，你知道吗？汉人的汉，生命的生，你没听过啊？现在我们基督徒大概都只知道大麻风，可是现代人常常不用这个词了，称它叫汉生病。来，跟我讲一遍。
汉生病，
记起来啊！自古以来，这个大麻风、汉生病就被认为是可怕的传染病。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把大麻风病人隔离在外，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啊。可是主走进大麻风病人，还摸他，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你有没有注意到主并没有因此被传染？事实上，你摸到大麻风病人，不只是怕被传染，而且律法上你就会成为不洁净的。可是主触摸他，没有变成不洁净，也没有被传染。相反的，生命之流颠倒方向，流向了一位病人，叫他得着医治。我们想到主，不要只想到一些信仰的规条，一定要想到他是生命的主。我们触摸他，我们将会经历这样生命之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想到神，应该常常想到这一方面。你来参加聚会也是这样，不要整天只想到基督徒被教导要做什么，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你应该多想到这件事。你知道主要医治这个大麻风病人，他讲一句话就可以医治他，可是主先摸他。主常常这些动作都是有意义的。我想他知道这个人多年被隔绝在外，他不只是身体需要医治，心灵也需要医治。这个可以用在很多很多地方啊。那个一个很好的一位医生，也是一个医疗宣教士，那个 Paul Brand， 他提到他们在伦敦学医的时候，有一个教授，冬天很冷，那个教授查访的时候，那些住院医师都跟在他后面，那个教授通常都把手伸进他的大衣的这个我伸不进去，我这个扣子太近了，就伸在里面。后来学生问他，他跟他们说明，他说有时候他需要触摸病人，他不要，比方要摸他肚子有没有硬块，他不要病人，因为手太冰了，他就这样周到的想到病人。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医生在医学院教授会教导他们这种事。这个 Paul Brand 的医师，他本来是手外科的专长，可是他因着他小时候跟着他爸爸在印度宣教，所以看过大麻风病人。后来他研究大麻风，成为汉生病的专家。有很多对汉生病的认识是他研究出来的啊。包括这个病并没有那么容易传染人，最重要的是他说这个病并不是会使人失去一些 好像蚕食他的一些器官或者什么，而是因为没有痛觉啊。就像你穿了一个不赤脚的鞋子，你就会一拐一拐的走路，对不对？不要让他承受更多的压力。可是一个汉生病人他不会这样，后来那个地方就会烂掉，后来就可能会缺这个脚趾头或者像这样。有一次 Paul Brand 医师被邀请去上海的汉生医院去有一些讲习啊。有一次他在讲的时候讲了一句话，那个翻译的人停下来跟他确认才敢翻，因为他提到说他有一个女儿嫁给一个得了医治的汉生病人，可是那是事实，他并不是那个翻译的人听错了。整个研习会结束以后，那一群上海的汉生病的医生里面的领袖就跟 Paul Brand 医师讲，他说你这一次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可是有一件事是我们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你要示范一些事情的时候找了一个汉生病人来，然后你一边讲一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说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医生会做这个动作，可是那正是我们的主做的，对不对？今天我们的主并没有道成肉身，可是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我们的主仍然是那一位主，他会触摸你，你不要以为你的情况他看不见，不会的。我们来看下一段，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七到二十六节。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士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着法子抬进去，就上了屋顶，从法间把他连褥子垂到中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这位台湾的病人有四个朋友，所以他们显然是爱主也爱这个朋友的，那么付了代价，扫除障碍物，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我觉得这个故事给我们一幅图画，让我们学习，今天我们想要帮助一个有需要的人，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也可以留意这样的原则。而主看到这个病人，他没有说你得医治了，却说你的罪赦免了。祖先关注的是我们灵魂的需要，那才是永恒的需要啊！你知道我们常常需要先解决灵魂的问题啊，我们的身体才会得到帮助。有一个病人去参加一个聚会，他们说那个聚会人会为你的病祷告，也有很多人得到医治。然后去那一天，讲员上台就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你知道那节经文，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的那一段话，然后讲了一篇道。第二天他又去了，讲员上台说，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第三天又是，以至于这个病人想说，他们是不是只传讲这一节经文？ 可是后来就因为这样神的话，他得着医治。当年我写那个四十二帖要，就是在这个原则里面，就借着神的话，是使我们能得医治最重要的依据了啊！而且，你一定不要以为只有里面提到疾病医治这样的经文才有意义，不是的啊！我四十二帖要的第一处经文是什么？有谁知道？你们用不用这个四十二帖要？那个帮助过很多人啊！第一句话是耶利米书的话，耶和华，那你怎么讲？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喜你。里面完全没有提到医治，可是相不信不相信，有的人只因为这一句话可以得到医治。但是我们留意这些事好吗？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之道是我们蒙恩，我们得着帮助，得着祝福的源头。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155首。这首诗歌是回应我们今天讲到比较前面一点讲到的彼得蒙召的事情啊。
是。